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5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许湘云。本期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英语顿还将带您重返二战期间硫磺岛战役的现场。不要走开，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中，双方讨论了很多的细节问题，但基本上仍然是双方各执一词，在如何结束贸易战方面几乎没能取得任何的进展。路透社星期六援引政府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方面强调了美国公司如何遭到中国的不公平的待遇，而中国则反复说中国没有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上星期的这次谈判，旨在启动可能结束贸易僵局的更高级别的谈判。此前，人们普遍对这次中层官员的谈判能达成任何协议不抱任何的希望。美国一个朝鲜核问题研究机构说，朝鲜正准备在为9月9日建国70周年纪念日举行规模罕见的盛大阅兵仪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院所属的智库北纬38度最新的一份报告中说，本月22日拍摄的商业卫星照片的分析结果显示，首都平壤的阅兵式训练会场出现了移动式导弹发射车以及约120辆军用车辆组成的方阵，还有无人机和坦克。有国际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接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定于9月份访问朝鲜，预计习近平届时也将会出现在这次大阅兵仪式上。北纬38度的分析指出，在朝鲜无核化陷于停滞的情况下实施阅兵，可能对美朝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美联社报道，美国海军正式恢复第二舰队，加强在北大西洋的力量。俄罗斯军队在北大西洋的活动已经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巅峰。第二舰队的军舰部署在美国东岸和白令海峡以及挪威和俄罗斯沿海之间。美国海军星期五宣布恢复第二舰队的决定，反映了美国军事战略的变化，把重点从中东的恐怖主义转向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竞争。俄罗斯和中国都在扩大海军，试图加强对全球的影响。俄罗斯增加了潜艇的巡航。最初在1950年代建立第二舰队是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威胁，在2011年撤销。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有三部以亚裔演员为主角的好莱坞电影纷纷上映，其中有时隔25年后第一部全亚裔演员的电影《疯狂亚洲富豪》。导演说，这部电影的票房很可能会决定未来亚裔主题电影的发行命运。不要走开，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征收进口关税，专家说贸易战害人害己。前白宫助理公开秘密录音，再爆政治圈丑闻。还有首都华盛顿的商店拒绝收现金，面临高额罚款。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经济形势良好，川普总统夸奖说这是经济奇迹，可是美国人怎么看待这个奇迹取决于他们的政治立场。
数字显示美国经济状况良好，第二季度增长率飙升至4.1%，失业率为3.9%，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私营部门连续101个月增加就业岗位， 自十年前经济大衰退以来，就业人数增长了1950万人，消费者信心指数接近18年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再次受到尊重，美国再次获胜，因为我们终于把美国放在了首位，在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地方都看到了美国经济奇迹的影响。
川普的支持者表示同意，
我认为他的经济政策一直很好，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经济实在太棒了，我认为放松政府的各种监管规定也很棒。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总统做得很好。
如果是100分，我给他打30分。他有很多问题要处理，和其他总统一样，他的任务很艰巨，但是他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
就像美国几乎所有其他重要问题一样，美国人对经济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想要把票投给谁。
一般来说，人们很难察觉经济中发生了什么，他们总的来说知道经济很好，但他们对经济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党派的影响。我们生活在一个党派偏见很深的时代，关于现代美国政治的任何讨论都必须从这个事实开始。人们对经济的看法，评价经济的好坏，自身经济状况的好坏，都受到总统的政党和人们本身的党派偏见的影响。
罗伯特·格里芬和民主基金选民研究组的学者根据他们对8000名美国人的调查发现，这是真实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党派关系影响了人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包括对经济这样应该可以量化的事物。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莱恩·斯科特说，过去15年来一直如此。
We've seen a steady increase.
自从10年前的大衰退以来，我们看到人们越来越感觉经济实际上很好。人们说经济发展顺利，从大约11%增长到大约53%。当你看到这些平均水平的背后，你就会发现奥巴马执政时民主党人信心十足，这是人们对经济看好的驱动力。川普当选以来，共和党人的信心大增。
除了党派关系之外，你所处的工资水平也会影响你的观点。尽管劳动力市场强劲，但政府数据显示，美国的平均工资水平变化不大，加薪最多的往往是收入最高的。
川普总统对中国和欧洲等国家展开贸易战，专家说，这样做是害人害己。美国针对中国电子产品零件施加的关税，已经让一家美国电视机厂倒闭了。有人担忧，中国对农产品施加报复性的关税，美国农民可能会失去巨大的外国市场。
川普总统对中国电视零件施加的关税，导致美国唯一的电视组装公司关闭其组装厂。位于南卡罗来纳州费尔菲尔德县的零件电子厂已经宣布将在2个月内关闭，并解雇136名员工中的126名。
Kind of ironic that a policy.
这有些讽刺，一个试图帮助美国生产商的政策，第一轮造成失业的，竟然是一个美国电视机制造厂。
Fairfield County to a plant that is an American-made TV plant.
分析人士说，像南卡电视机厂这样的小企业对关税非常敏感，因为他们从外国进口零部件。
Countries don't make goods anymore.They make parts of goods and they...
各国都不生产产品，他们生产一部分，进口另一部分。我们现在拿起剪刀，把这些联系都剪开了，这将瓦解世界贸易的模式。
That all kind of disintegrates the world trade pattern.
中国对价值340亿的美国商品施加了25%的关税，其中包括大豆。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市场。川普政府说，将为被贸易战影响的美国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长远来看，这并不奏效。
The issue for American farmers is going to be exacerbated, however, if China shifts a lot of its purchasing to Brazil and to Argentina and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to buy soya.
美国政府也在与盟国展开贸易战，最新的例子是美国对进口自土耳其的钢铁制品施加关税。美国总统川普说，其他国家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他希望将贸易变得更加公平，他也希望美国国内的制造业能够再次振兴。但是分析人士说，一些经济趋势是无法逆转的。
科技在不断变化，公司会寻求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例如中国、马来西亚、尼泊尔和其他国家。 经济法则不会改变，而政府没有办法站在其中阻拦这个趋势。
目前美国经济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失业率已经降到4%以下，这是近20年来的最低点。然而工资水平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获得提升。
美国政坛风起云涌，前白宫助理奥马罗萨纽曼最近在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说，白宫人人都在说谎，一回头发现背后被捅了17刀。纽曼还在节目上公开了一段秘密的录音，内容有关白宫幕僚长凯利解雇他时说的一段话。
奥马罗萨纽曼曾经是川普的黑人支持者中最有名气的人之一，曾经参加过川普的真人秀《谁是接班人》，在川普当选后被任命为总统助理兼白宫公众联络办公室通讯总监，今年初被川普的幕僚长凯利开除。8月12号，纽曼接受 NBC 面对媒体节目采访时，公布了一段秘密录音，内容关于凯利开除他时的讲话，还有他和川普总统的对话。
If we make this a friendly departure,
如果我们友好的结束，你可以把白宫的这一年看作是为国家服务。这样不会给你的未来的名誉带来不利。
纽曼说，他认为这是对他的威胁。
这很明显是威胁。他还说，事情可以对你非常不利。美国的白宫幕僚长在总统的指示下威胁要让我名誉扫地，局势会对我不利，这是犯罪行为。
纽曼的新书《精神错乱》8月14号出版。纽曼把川普描绘成心智衰退、随口说谎，还使用黑鬼这种种族歧视字眼。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曾经和白宫一起欺骗美国，他们还在继续欺骗这个国家，掩盖川普心智衰退。他很难理解复杂的信息，也不参与某些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决策。我很后悔自己曾经是同谋。
战情室是国家最高机密室，禁止手机和录音设备。纽曼这次公开录音，不知道是否会承担法律后果。
对大多数人来说，用信用卡或者手机 APP 来付款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还有不少人，他们只有现金，不是因为他们有钱，而是因为他们穷，没有信用卡，甚至没有银行账户。首都华盛顿的一些商店已经跨入了无现金经济，也就是说他们只接受电子付款。华盛顿的一些市议员说，无现金经济太夸张了，不收现金的商店应该受到重罚。
华盛顿一家名叫 Drink 冷饮店出售现做健康的鲜榨果汁和水果冰沙，消费者不用掏零钱，因为 Drink 不收现金。
我们使用这种非常方便的 APP， 我们的饮料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和这种方便的读卡器连接，你只要把卡插进这里，果汁一做好，他们就可以签字离开。
无现金支付也为饮料店的经营提供了方便，不需要人工清点每天的营业额，也不用担心被抢劫。这样的商店不止 Drink 一家。
我加入这家公司时很吃惊，他们没有任何现金，对我这个收银员来说太方便了。
And I like that idea.
虽然方便，可是不久华盛顿市法律可能会禁止这样做。市议员大卫·格罗素说，无现金营业是歧视只用现金的大量人口。他说，不收现金的商店应该受到处罚。
华盛顿特区有将近30%的人口是不去银行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银行账户或者没有信用卡，因为他们贫困，已经无法获取很多东西。你再减少他们吃喝的选择，告诉他们你必须使用信用卡，我想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制止这种做法。
格罗素建议商店应该把现金放进保险箱里。他说，那些拒绝收现金的商店必须支付罚款。格罗素说，$800罚款是合理的。他的提案得到一些人的支持。
Because I travel, business travel all over the country, credit cards are the best. But I do understand.
我为了经商要到全国各地出差，信用卡是最方便的。不过我理解地方餐厅有些人喜欢付现金。 所以我想所有餐厅应该既收信用卡又收现金。
Younger especially do not know how to make change.
I prefer to use cash, especially when I'm at home.
我宁愿付现金，特别是在我不外出的时候，那样我可以知道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TSYS 信息发布系统信用卡专家说，只有12%的美国人愿意用现金而不是信用卡。不过，国际货币协会不这么认为。他们的资料显示，自从2012年来，使用现金的人数上升了。
What if the systems break down?
万一系统出问题怎么办 ？Visa 信用卡最近就在欧洲出了问题，大家几个小时都无法使用信用卡。最近万事达卡也出了同样的问题。
Something happened to Mastercard?
至今只有麻省的商店可以合法的只收现金，华盛顿特区可能是下一个。不过反对无现金的团体说这是倒退，那些只用电子交易的商店可能会受到经济损失。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亚裔为主的好莱坞电影在全美上映，力争敲开西方的大门。美国最老的动物园之一庆祝150周年里程碑，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8月份有3部以亚裔演员为主的好莱坞电影纷纷的上映，其中有时隔25年之后第一部全亚裔演员的电影《疯狂亚洲富豪》。导演说，这部电影的票房很可能会决定未来亚裔主题电影的发行命运。
2018年8月份可以说是好莱坞的亚裔月，3部亚裔演员演出的电影在这个月上映，当中包括备受瞩目的全亚裔演员阵容电影《疯狂亚洲富豪》。这部片是继1993年的电影《喜福会》之后，好莱坞暌违25年再次迎来的一部全亚裔面孔的电影。电影改编自亚裔作家关凯文的畅销小说，描述一个纽约华裔女孩与来自新加坡的超级富豪男友以及他的家人之间擦出的火花，是一部轻松的爱情喜剧。另外2部电影包括由印度裔导演查甘迪执导，讲述一个亚裔家庭的悬疑际遇的惊悚片《网络迷踪》，以及由亚裔青少年演员主演的《致所有我曾爱过的男孩》。
911, what's your emergency?
I'm calling to report a missing person.
Okay, who is this regarding?
My daughter.
I'm the detective.
这3部电影未来几周的票房受到各界关注，票房收入将证明亚裔演出和制作的电影是否受到美国观众的支持与好评。这可能改变亚裔演员在好莱坞发展的命运，并且促成未来更多类似主题的电影推出。
观众如果能在电影上映首周买票进戏院观赏，将释放明确信号给电影公司，未来也将有更多类似的主题的电影推出。电影公司现在还压着几部尚未确定发行的电影，一切取决于这个周末的票房表现。如果观众反应良好，意味着我们将有更多的机会，未来也不会受限于某个故事和角色，而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多层面的扩展。
2017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亚裔人口占全美人口总数的5.8%。然而，南加州大学的研究指出，2017年100部票房最佳的电影当中，37部里完全没有亚裔演员的演出。此外，亚裔演员在电影中的角色常带有刻板印象，例如扮演武术高手或好学生。《疯狂亚洲富豪》导演朱浩伟希望亚裔月电影能打破这样的既定印象，进而鼓励更多亚裔艺术家的创作。
我希望8月的亚裔月能真的达成效果，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媒介上看到很棒的内容。亚裔角色不再是过去电影和电视剧里呈现的形象，对此我感到很兴奋。我认为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不只是电影产业或者 Netflix 剧集出现变化，而是能够鼓励更多的作家、导演、制作人、制片公司和演员投入讲述自己族裔故事的产业。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的电影业祈求新的变化出现。
疯狂亚洲富豪演员杨子琼表示，随着亚裔在美国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亚裔观众成为电影市场里的重要群体将是未来趋势。
今年是芝加哥林肯公园动物园成立150周年，这是美国最老的动物园之一。1868年向公众开放的时候只有2对天鹅， 现在虽然动物的品种和数量大大的增加了，可是动物园的初衷没有改变，那就是保护动物，教育公众，培养未来的动物爱好者。
芝加哥林肯公园动物园建立于150年前，纽约市政官员给动物园赠送了一份优雅的礼物。
When the commissioners of the Board of Public Works of the City of Chicago received a gift,
芝加哥市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委员收到纽约中央公园委员赠送的两对天鹅。这份礼物实际上是由两个兄弟安排的，其中一位是安德鲁·格林，他在纽约市开办了许多著名的文化机构，因此非常出名。他的兄弟在伊利诺伊州密西根运河工作。
天鹅似乎给动物园带来了好运。今天他们的后代仍优雅地生活在动物园的池塘里，现在还有更多的动物可以观赏。林肯公园动物园占地5平方公里，拥有宽广的海狮游泳池，为大型食肉动物提供的亭子和为食草动物准备的巨大空间。这里展出了200多种动物，是一个受欢迎的景点，每年可以吸引约300万游客。
我经常去动物园，我们就住在芝加哥，我不知道这是周年纪念日。
但随着地球气候的变化和自然栖息地的减少，许多动物正在为生存而战。
这个种类的企鹅，非洲企鹅，在野外濒临灭绝，我们与其他动物园合作，都在保护物种生存，协助物种数量增加。所以当这只小企鹅出生时，这真的是个好消息。它现在已经快4个月了。
很多人以为企鹅只生活在冰冷的南极洲，但这些小企鹅来自南非。芝加哥的气候与他们的家乡非常相似，所以芝加哥白雪皑皑的冬季和温暖舒适的夏季让企鹅们感觉在家一样。
我认为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企鹅居所之一。
动物园一直是免费的，它最初也是市政公园。在19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我们开始考虑是否应该收费以维持并支付动物的维护费用。19世纪70年代的委员决定不收费，让动物园永远免费。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林肯公园动物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有些事情依旧如初。对于游客和动物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个欣赏大自然、珍惜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野生动物的地方。
动物辅助治疗是一个正在兴起的领域，利用动物来帮助人类康复。最常见的疗愈动物是狗，可是其他的疗愈动物也越来越多。
人们已经证实抚摸狗可以引发人体释放令人良好的催产素，从而降低血压并帮助人们减压。抚摸驴子也有同样的效果，
能让我冷静，让我放松。
建立驴公园是史蒂夫·斯特尔特的主意。
驴这种动物是很棒的压力海绵，你可以坐在这里远离办公室生活和城市生活。我们有很多从城市远道而来的人，当他们离开这里时，你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压力消失了。
纽约市北边的非盈利公园里有9头小驴、2头成年的驴，还有1头斑驴。这些动物会被带往学校和疗养院。当地一些团体还会组织视力障碍和发育障碍人士来到公园，他们训练动物，带领他们穿越障碍物，并给他们喂干草。虽然驴子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是用于运输的，但他们在这里唯一的工作就是帮助不同的人群消磨时光，找到安慰。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在本期的英语盾，美军老兵将继续带我们重返二战期间硫磺岛战役的现场。硫磺岛战役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一共颁发了27枚荣誉勋章，超过美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次战役。随后，我们将欣赏一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2栖突击舰“硫磺岛号”上进行夜视实弹训练的精彩镜头。
永远忠诚，血战到底。
我看到折伯山了，我当时不知道那叫折伯山，我们只知道那是一座高山。他们2月23日在上面升起美国国旗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激动万分。
那是一片墓地，我认为今天的仪式是缅怀这里长眠者的一种方式。两国在这个战场上死亡的人数超过26000人。我们今天就是缅怀逝者，回忆过去，想想走过的路，规划一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的两国联盟的未来发展。
我认为从今往后，日美之间的联盟将会更加强大。
不管好坏都是记忆的一部分，但能够回来故地重游，我很高兴。
宁死不屈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准则。硫磺岛上如果有任何人说他们不害怕，那不是白痴就是在说瞎话。在那里有很多我的朋友，很多年轻人。
最令人难过的是前往墓地，我的上帝啊！
我们在海上不断上下颠簸。
我站在沙滩上几乎不能动弹。
我们必须爬上很高的沙丘，士兵们对这个岛上的情况根本不了解。
我们的任务是占领山坡，他们称之为山坡。
我们是陆战队员，他们叫你冲你就往上冲。
当时是决定性的时刻。
他们说我们终于胜利了。
大约5分钟，有点像元旦。
我们都很兴奋，以为一切就要结束了，其实没有结束，血战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第四连登陆时有335人，我们从阵地上撤下来时只剩下18个人，没剩军官，没有军士，只剩一等兵、下士和二等兵。仗就是这么打的。我们撤下来后见到团长哈里·利弗塞奇，他说，士兵们，你们搭乘登陆艇上运输舰返回夏威夷之前，我希望你们都排队通过第五陆战师的墓地，我希望你们对兄弟们道声再见。我们排好了队前往墓地大门，墓地是在折伯山脚下， 现在不在那儿了。我们一个一个的穿过大门，很花时间。我终于来到门前时，看到拱门左边的门柱上挂着朝外翻开的 K 口粮包装袋，上面写着：伙计们，你们回家时请告诉乡亲们，我们尽力了，他们的好日子长着呢。每个陆战队员看到后都哭了，无法自制。我们排队穿过墓地，我看到三位哥们儿的名字，我和他们一起上学，然后全部辍学，在42年那年一起参加了陆战队。我还看到了我们军官、尉官和排长的名字，我看到了我们被一枚105毫米榴弹炮弹炸死的上校的名字，这枚炮弹提前落地，掉进了自己的指挥所。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悲痛欲绝。我们排队离开，再次会合，然后登上密苏拉号海军空运输舰，回到了夏威夷，在那里继续接受与日本作战的训练。
To fight Japan.
格雷斯和玛利亚诺不喜欢那些穿了就扔的廉价服装，决意用羊毛、纯棉等环保材料在美国制造高品质的可持续服装，对服装的生产、销售和使用进行了革命性的改变。从农场到餐桌是美国饮食文化的最新潮流，宗旨是当地产的食品为当地居民享用。珍妮和艾德办起了克利夫兰健康餐馆，提供美国新现代风格餐饮，受到顾客欢迎。请收看本期的创业节目。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儿，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市的木星路，我们要见见名声不错的服装公司创办人格雷斯和马里亚诺。对他们来说，公司的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在阿什维尔相识的时候就决定要开办一家高标准的公司，让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在美国出售的服装中，97%以上都是海外生产的，但是美国和中国的消费者都愿意为服装贴上美国制造的标签而支付高达60%的钱。格雷斯和马里亚诺对可持续性与保护环境有着强烈的热情，他们开办的公司的目标就是制造出真正的可持续性的产品，同时也给自己提供一份全职的工作。请介绍一下你们自己、你们的背景和你们的个人简历好吗？
好的，我的名字叫格雷斯·古安，现在住在北卡的阿什维尔市。不过我是在罗德岛长大的，一个小镇，也是一个小州。我很小的时候就跟母亲和外祖母做缝纫。搬到阿什维尔后，头两年我在一家有机棉布公司工作， 在那儿认识的马里亚诺，就是这么认识的。
我叫马里亚诺·德古兹曼，我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科诺沙，大学本科我主修历史和科学史，发现制造业有很多行业持续发展能力很差，我想我得好好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请解释一下服装业不能持续发展是什么意思好吗？
这整个行业的创建就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人。
是，
不是为了生产服装的人，也不是为了环境。很多时候，他们是那些廉价服装的始作俑者，穿了就扔的衣服，或者只能穿几个季节衣服，或者流行服装。这整个事情，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完全无法持续的模式。
你们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
是的，我们确实希望要对服装的生产、销售和使用进行革命性的变化。
明白。
所以我们要创办一个公司，从一开始我们的基因里面就存在着道德和责任。
很多公司他们建立的形象
的确是
给人的印象就是要做可持续性的东西。
对，大部分行业中人们都能看到什么东西上都贴上持续、绿色或者叶子之类的标签，还有所谓的绿色洗涤。我们不能只看表面，
这已经成为一种营销工具了。
是，
绿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销工具，所以我们能够真正信任的是可持续性，
一点不错，
或者就是现在流行的绿色或者有机。
对我们来说，这是整个服装业最让人头疼的一部分。
我们实际上没有对服装业可持续性进行很多讨论，更不用说把它作为主要的销售点。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对这个话题已经厌倦了。
这方面我们很多耳闻。美国的服装和鞋子制造业直接雇佣了400万美国工人，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3%。你们是在这个地方认识的？
是的。
你们俩开始讨论，你们对公司的发展有了想法，你会否认？你们第一次谈话谈了什么呢？请告诉我。
我们开始是用图片板谈话，这样我们两个人都在图板上画图，表达我们对设计美学的看法。有些东西我们要看看，有些东西我们比较喜欢，视觉上喜欢，因为东西要好看嘛。
你说做一件衬衣要一年时间？
是的，
需要一年把它推到网上。
我们设计出生产出一件衬衣需要一年。
我们为什么不能一步步来回顾一下呢？首先做什么？
首先是羊毛。
羊毛？
对，羊毛，因为我们要确保我们使用的是能够找到最持久的材料。
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从我们道德和责任的最低点开始做起，看看哪种纤维能够让我们持续使用时间最久。从这开始呢，我们用图片板努力设计出羊毛服装。
对，然后跟平面设计师一起设计标志还有网站。
开始的时候你们成本是多少？显然图片板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
你们的时间也是免费的，这是机会成本。
没错。
但是网站和标志这就要计入成本了。开始多少？
我太太和我投入了一些钱启动，我们也参与了网站的制作。我去见我父母，给他们看看我们的商业计划，他们就说好，这个很好，就开始干吧。我们给你们提供$100,000，我父母给了我$100,000，说干吧。
你们的第一件服装来自什么地方？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农场购买羊毛的？
朗布耶是一种羊，是美利奴羊的近亲。这种羊我想大多数人都很熟悉，大部分美利奴羊都在澳大利亚。对我们来说，不远万里跨海把羊毛运过来所造成的碳排放是有悖于我们的可持续性原则的。
你们在北卡罗来纳州找到另一个来源？
是
一个小农场。
所以那个地区有我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农场，正在找羊饲养。他要找的羊是那种可以剪毛卖羊毛那种。他问我说，你用什么羊毛？我说朗布伊埃羊。
你跟格雷斯和玛利亚诺什么关系呢？
这很偶然，就在我准备更换品种的时候，我进行了研究，发现朗布伊埃羊最理想。尽管这种羊在美国东南部养的人很少。玛利亚诺和格雷斯来了，他们创办了一家服装公司，他们要求只用朗布伊埃羊毛。这太巧了。
真是太巧了。
是的，我们对此都非常高兴。
根据布伦伯格商业周刊，一定要把你们的故事告诉给消费者，给他们提供一个视频链接，方便他们分享，这样也许会给他们提供理由，增加你们品牌上的花销。现在你们有了羊毛，有了设计，给我讲讲你们制作第一件衬衣的情况。
首先要有粗纤维，羊毛从蒙塔纳州运到南卡， 在南卡进行洗涤，然后再从查扎雷斯运到我们这里纺成纱，这也是在南卡做的。之后呢，再运到北卡织成布，接着是剪裁和缝制，这些程序都是在北卡的加时纺织公司完成的。产品做好之后，拿到北卡的罗莉室染成各种颜色，然后就是我们在网站上看到的那样了。
什么是你们的主要销售平台？电子商务吗？
是的，主要是在 AppleLatch.com 上。走出这一步多少有些风险，当时我们在制定商业计划，在考虑是否应该像大多数人一样做批发，还是这样直接面对消费者。
我说好，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方法来削减成本，但是除非采用其他材料，否则简直是没有办法削减。
您不愿意更换材料？
不能够影响产品的质量，我们说好吧，不妨就这样直接干，直接把产品卖给那些需要穿的人。
你们怎么进行行销？现在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我们现在行销主要是通过搜索引擎优化程序，我们努力寻找办法最大程度地扩大我们很小的广告预算的效力。这就是通过社交媒体，我们用图片版比较多，也通过照片网这类的社交媒体让很多人了解我们。
去年秋天我们用启动融资平台筹款购买了时尚针织机。
不错，你们的目标是什么？筹到多少钱了？
目标是$50,000，我们筹到了55,000。
55,000？
是啊是啊。
是
啊，
你们的努力很成功啊。
是的。
我猜这方面帮助不小。
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们对服装制作方式的改变感到非常激动，这就是我们去启动网站筹款买机器的原因。我们最终能够大批量生产定制毛衣。那你就给我们你的尺寸，我们把它输入机器，我们用不到一个小时就能给你织好一件毛衣。
哇哦！
是的，而且是完全符合你的尺寸，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家可以这样做的公司。
第一家，真是。
我们也能够在北卡做到这一点感到很激动。所以他们制造了这种机器，这种机器现在在世界各地都在用，但是呢，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使用这种机器。
很好。
我们买了机器，设计出专有软件，能够把它想法规模化。
我现在明白了，机器有了不同是你们使用机器的方法是专有的。
对。
你们拿到这个专利了吗？
我们正在办一项专利。
很棒，显然这很重要。现在让我们谈谈 AppleLatch 网站吧，你对这里的产品有什么想法？
这里的产品很好看，我很喜欢。我觉得他们能够在美国生产这些东西很了不起，我喜欢他们的情怀，他们都是很可爱的人。
如果其他人想要进入服装零售业，你们回顾自己的经历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我说呢，回顾我走过的路，我想到了我们前面谈到的所有困难，我想到了我用光这个信用卡上的限额，还有我父母在退休前给我们的那笔钱，我们因为这个付不起账单而不得不住在我岳父家里。我想到了这些经历的所有一切呢，可是觉得确实这是很值得的。我认为一个企业家必须要经历这一切。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to
start a business, but how did Grace and Mariano? 创业有100万种方法，但是格雷斯和马里亚诺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回顾一下，他们起初时有银行存款$25,000，信用卡平均分数为700，生意启动用了$125,000，这是家族贷款。创业第一年获得盈利$76,000，格雷斯和马里亚诺用来形容他们创业的词儿是干劲。创业的时候，企业家需要的是坚强的力量和决心，他们对产品质量的档次可一点都不含糊。另外，他们还要削减开支，确保做好商业计划的方方面面。商业计划对格雷斯和马里亚诺奏效了，对你也会奏效。要获得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AppleLatch 链接。我现在就在伊利诺伊州爱德华兹维尔市北大街，我们要找克里夫兰健康餐馆的创办者珍妮和艾德谈谈。这家美式餐馆得到全国各地专业人士的好评，一起去听他们的故事。
Farm
农场到餐桌指的是这么一种趋势，就是当地产的食品为当地居民享用。人们提出了在农业食品行业和餐饮行业中提倡农场到餐桌的口号。珍妮和艾德是在盐湖城美国烹饪学院读书时认识的，他们在全国一些顶级的餐馆里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决定要把自己在可靠舒适美食方面的才能带回到珍妮的家乡。这就是他们的故事。请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的历史、过去、所受的教育以及工作的简单情况。
我在这里读高中，在这里长大。高中毕业之后，我去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上大学，我主修生物，后来就去盐湖城读书。
我毕业于犹他大学，专业是自然资源管理，读书时也在餐馆打工。
你们什么时候决定，哎，这就是他了？换句话说，不是一份真正的工作的跳板。
是的，我们坐在他的公寓里，对我来说，我觉着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我大学毕业了，为联邦政府工作，我得辞去我喜欢的餐馆工作。
我就说，那么如果不是为了我，你会做什么呢？他就说，我想去上烹饪学校。
显然我们的热情是食品和餐馆，我们决定去纳帕去读美国烹饪学院。
夫妻两人一起做生意，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的确很不容易。
谈谈你们相识的过程和你们做生意的过程中克服困难的情况。
好，我们开始创办生意的时候有着非常好的工作关系。
对，
我想
创业的时候。
是的，创业的时候
啊，有一些故事是很难忘的。
是的，我们相处得很好，的确是这样。我们知道会经受过许多考验，一直都很艰辛，但是不艰难的是
很值得。
不错，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餐馆仍然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如果我们被什么东西困住了，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会感到不安。说到底，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生意的最佳利益。
与相聚相比，你们分开的时间多不多？
我们每天24小时，大概有20个小时在一起。
这算很多了，
很多。
是的，算很多的。我觉得我们都是比较内向的人，所以分开的时候确实很重要，可以重新自我调整一下，但这样的时候真的不多。重要的是分开的时间要有质量，当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除外，我们双方都付出了时间。客人一来就都想见到老板，
那是自然的。
我的意思是我们喜欢这样，我们真的很喜欢待在这里，因为我们对事情的看法还是有些不同的。
你和你的顾客之间也建立起了联系，他们觉得你们是朋友，对吧？
是的，是的。
他们并不只是把你们看成是餐馆的老板。
是的，你见到他们就会很高兴。我们的生活是在这里，我们喜欢在这里，这里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美国的餐饮业是除政府以外从事人员最多的行业，总人数为1250万人。让我们了解一下你们在美国烹饪学院学习的情况吧。你们决定要回到家乡伊利诺伊州爱德华兹维尔市附近。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们坐在这里，期间的故事给我们讲讲好不好？
我姐姐告诉我，爱德华兹维尔有一处餐馆空出来了。我开玩笑说，你可不可以让 Ryan 帮我问问具体情况啊？ Ryan 就很老实，就去了，还见了房东。
他们决定要找个地方开家餐馆，他们即将从烹调学校毕业。
对，
他们并不确定是在犹他州还是在哪儿，比如爱德家乡。
是啊，
圣路易地区或者类似地方。我说好吧，如果你们要在爱德华兹维尔地区，我可以帮你们，我的熟人很多，而且我在这个地方住很长时间，我还就在这个地区上学。
意外之喜。
是意外之喜，他们找到现在这个地方。
他一进来，屋里很漂亮很舒服，你能想象厨房将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具有美国风味的酒吧吧？
是的，确实很不错，是很漂亮的一个餐馆。
你们接着就与房东坐下来，就开始就出租合同进行谈判。第一步是什么？
我的确是跟他谈了，有了一些感觉。他和他的太太拥有这个房子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跟我们还真是比较对脾气。
我认为这就是主街上最好的地点。
那个星期见面以后，你们又见面了，对吧？
是的，是的，我们又见了，又同房主谈了一次，然后决定就租了。我们在附近打了点零工，做女招待，主要是有点收入。我们住在我父母的地下室，我们的宠物也跟着搬到我父母的房子里。当时的状况其实是有点混乱的。我们是10月17号签的租房合同，那年的11月17号我们就开业了。
才一个月？
是的。
是的，一个月。我们都是晚上10点钟才下班，我那口子的弟弟带着油漆桶和梯子来，我们往往干到凌晨2点钟。
他们俩是很好搭档。
对啊，
珍妮适合做前台，她有酒吧技巧，这对她不是难事儿。艾德擅长做食品，我帮他们其实并不一定是餐馆方面的事，而是后台管理，比如怎么跟这个城市打交道，比如找建筑师修管道之类的事。我的责任差不多就是创业伙伴，要尽我最大力量保证他们成功，把成功变成现实。
是的，
任何企业家都要做的事就是要跟周围企业家们沟通。我告诉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得到别人帮助，他们会说，嘿，他们很认真，他们需要花点钱，我们就帮他们搞成吧。这就是他们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的原因。
你不能太傲，凡事不求人。你们是否计算过倒着算算每天每周末要挣多少钱呢？
是的，我们算过，搞了个经营方案。他还笑我，我们制定了一个商业计划，但不是很完整和全面。
这个方案做的或许还不太好吧。但是我是说，我们计划雇12个人，结果雇了40个人，我们原来的计划紧了一些，也小了一些。
你们是怎么筹钱支付房租单，还有库存装修等等？你们总共的成本是多少？而你们名下实际有多少钱呢？请跟我来讲一讲好吗？
啊，我们名下基本上没有钱。
比我多一点。
我们搬回来了，所以我们通过信用卡公司拿到了一笔贷款。我知道这个做法并不高明，我们回来了，贷款也通过了，贷了25000美元吧。虽然不是很多，但你啥都没有的时候，这可真不算少。
是的。
我的家人知道了这个情况，我的祖母给了我们一个启动贷款，这可是救命钱。
对，不花很多钱就能办个生意的真正好处是不会欠下很多的债务。
是的。
你们的生意办了快3年了吧？第3年你们能够收支平衡吗？或者有盈利吗？
我们已经把欠的钱都还了，感谢上帝，信用卡的债务都还清了，还还清了我祖母的钱，我们自己有工资了，这真是太好了。
这都是2年后做到的，
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是的，工资来的真不容易啊，这是肯定的。
据企业家网站的消息，成功的餐馆老板认为，开餐馆前要做的最好的准备工作就是先去别人的餐馆打工，你能够学到不少，还能得到报酬。你们菜单上大部分都是应时的菜吗？
是的，大部分都是。我们换菜单时，或许部分暂时保留。
明白。
但是基本上我们尽力以应时菜单为主，显然冬季对我们是最难的。
所以你们在8月之前是不做凯普利沙沙拉的，对吧？
是的，夏季我们做一个很棒的番茄沙拉，冬季也有人点。我们只好说，你知道这个季节是没有葡萄番茄的。
谈到这里，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确定食品风格的？是传统美国风味吗？
是的，还没有一个更好的说法，我们只好再用美国新现代风格。
好。
我们从很多地区和国家挑选，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特色，做出来的跟原来的并不一样，比如法国菜的。所有菜都带有我们自己的克利夫兰健康餐馆的特色。
今天晚上克利夫兰健康餐馆有什么菜？
我父母是，他们每个月大概来3次。
对，他们常来。
我们大概是2年前开始来这儿的，这是圣路易斯地区最好的餐馆之一。
这些餐馆跟别的餐馆有什么不同？
这儿服务总是超好，菜肴非常好吃，鸡尾酒也不错。我可不是现在该讲好话才这么说的，我是真的很喜欢。这儿的菜很好吃，每次吃完之后都会觉得撑得有点不舒服，非常非常开心。
做到这种程度感觉如何？成功了？有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说，嘿，我们干成了之类的话？
是啊，我也这么想，我们确实这样想过。最艰难的部分是要继续干下去，永远不能满足，不能说我们干成了，现在可以放松了。我们每天来到这里，我们的心率达到120次。
是啊，今天的生意会怎么样啊什么的。
是的，顾客的每一条留言我们都看，我们要确定昨天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每件事情每一天都是学习的经历，我们要尽力做得比昨天更好。
请跟我讲讲你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我是说幸福或许带点主观色彩，你们怎么理解什么是幸福呢？
我想对于我们，幸福就是回到你每天都有自由的地方，
是一种平衡。
平衡走出去，做让自己高兴的事情，我们快做到了。
非常感谢你们跟我谈了这么长时间，我祝你们在未来的世界里取得最大的成功。
谢谢你，
非常感谢。创业的方法有一百万个，但珍妮和艾德是怎么创业的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们创业时银行里有存款200美元，信用分数大约是725点。他们从家人那里借了4万美元启动了生意，头一年营业额是16万6千美元，稍有亏损。他们用来描述他们走到今天的原因时使用的一个词儿是韧性。企业家不断产生好的想法，但是珍妮和艾德的概念看起来包含了所有的正确成分。他们把这个想法酝酿了一阵子之后开始付诸行动，推出了美味佳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会让人觉得超出了自己的胃口。不过要记住，你永远也不应该抛弃你自己的梦想。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Cleveland Heath。
我认为企业家们最重要的本事是要做到永不放弃。你不能够甘心接受不成功，接受失败，一定要对某种东西保有热情，要全身心的投入，但同时也必须要有弹性，因为做事真的很不容易。如果很容易的话，大家都会去做了。有人曾经对我说，如果你知道如何能成为一个企业家，如何能办起一个生意的话，你或许永远都不会去做。这句话真的时常在我脑中出现，因为这是句实话，创业就是这么艰难。
So I know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ence, but why do you always gotta balk about what you do, huh?
随着夏季的结束，孩子们要准备返校了，零售商正在依赖吸引的物品，例如香味马克笔和闪光胶，来赢回 iPads 和流行电子产品使他们失去的那些市场份额。零售商们的战略是什么？请看报道。
These are gateway markers to sharpen.
哦，这好棒呀！零售商希望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在返校购物季大量购买他们的新商品，不寻常的香味马克笔只是其中之一。像塔吉特、沃尔玛和史泰博这样的商店也推出了极具创意的产品，闪光胶、装饰胶带，甚至还有预热就会消失不见的墨水。
我宁愿让我的孩子画画，而不是在 iPad 上玩，让我的孩子涂鸦或者自己创作，所以这是我不介意花更多钱的另一个原因。
安琪米勒估计，他会为他的三个孩子花费约450美元购买学习用品和独特的物品。根据德勤的数据，预计今年每个家庭准备开学的平均支出将略微上升至510美元，高于去年的501美元。
这是今年第二大购物季节，销售总额是270亿美元，实际上大约是276亿美元。所以很多公司需要在今年这个时候翻倍盈利，并真正赢得顾客。
电脑和智能手机等导致许多公司损失了部分市场份额，这些公司正在变得更富创造力以夺回市场。
今年的返校非常有趣，我们有超过25%的商品都是今年的新产品。
其中一位满意的顾客是安琪米勒的12岁女儿卡雅，她喜欢在她的新日记本上写作。
我有自尊，有一份必读书单，也有长大后的梦想，这让我为自己感到自豪。
零售商的期望很高，许多公司认为强劲的经济、低失业率和不断上升的消费者信心将带来利润和顾客，从而恢复返校购物季的活力。美国之音克雷格，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8月25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